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21首。
有道听过永生之处，恩笑落在许多难处，路漫走路莫怕艰辛，向道府的立志要成。有道听过喜一笔处，而目一一都要关注，仅仅说作凭主反复，七情六欲言加耶稣，莫贪钱财金银宝器，切莫顺人以求利己，莫造谎言莫说坏话，无忧在上无忧在下，何当我身段落其极，一心天路长去无力，祈求神灵时刻相助，使我紧紧走完天路。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我说敬爱的弟兄姐妹，今晚大家安息平安。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它是一个教育的论证。
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是一个教育的论证。
所以我们看，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介绍到，所谓的教育以当时的加拉太教会来有一些这个别的福音造成了一个冲击。
那你第一章、第二章内底来看到加拉太书所讲的教义也做了一寡冲击。
甚至在第二章里面提到彼得他们虽然已经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
在第二章啊讲到彼得虽然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
可是他们看见这些犹太人的时候甚至也做出一些不合道理的规范的事情，
但是因看到犹太人的时候嘛，最后做出一寡违反道理的代志。
第三章里面呢，主要再提到责备加拉太这些地方的教会。
第三章讲到要责备这个加拉太的教会。
他说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了。
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了。
谁又迷惑你们，又进到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信仰形态里面呢？
上个月定呢，又进入一个无法注意的形态来底。
所以这边提了很多要他们去思考的部分。
所以要讲到真侪要去思考的部分。
第二节说，问你们，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得着的吗？
第二节讲到，恁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的，是因为听信福音吗？
你们既是靠着圣灵入门，还要靠着律法来成全吗？
您既然靠着圣灵来入门，如今阁要靠着肉身来成全吗？
六节提醒他们，你们今天在当中行异能，到底是因行律法，还是因为圣灵的大能呢？
第五节讲到恁行异能，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
所以这一段这个保罗用信跟律法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这段保罗用信跟律法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第六节他就举了亚伯拉罕。
所以第二节讲到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一开始在神面前被称义，不是因他的行为。
亚伯拉罕一开始被神来称义，不是因为他的行为。
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的信成为他的义。
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用他的信来称作他的义。
所以可见在整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最开始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得到了。
可见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在创世纪就看到了。
所以第八节就这么说到。
所以第八节就讲到。
所以老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所以大德因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啊！
讲万国都应该因为你来得福。
为什么万国能够因亚伯拉罕得福呢？
为什么万国能够因为亚伯拉罕来得福呢？
那个得福的源头从哪里来？
得福源头对得来呢？
就是凡效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也能够把这个福气临到他的身上。
就是因为既然效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拢当得这个福气。
我们来看第九节。
咱来看第九节。
可见呢，以信为本的人，他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啊。所以可见这句话提到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就在讲到万国都因为你来得到福气。
因什么得福？因信称义。
因为因信称义来得到福气。
这个又把我们拉到啊更早期亚伯拉罕那时候的福气，就是因信称义的福气。
这就讲讲到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因信称义的福气。
他说啊，如果按照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
才讲到伊，囡仔伊行律法为本的，拢是受到咒诅的。
因为你不按照律法行事，就要受到律法的咒诅啊。
因为若无按照律法来行事的，拢得受到咒诅。
第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再者，讲到无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来称义。
所以第十三节提到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啊。
所以十三节讲到基督既然为咱受了咒诅。
为什么基督要受咒诅？
为什么基督要受咒诅呢？
因为基督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
因为基督要满足律法的要求。
律法的什么要求呢？
律法什么要求呢？
就是啊，罪的工匠就是死。
这是罪的工匠，就是死。
我们人人都陷在罪里面。
咱人人拢陷在罪里底。
我们的结局就是刑罚，就是沉沦。
咱的结局就是刑罚，就是沉沉沦。
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了把罪扛在他的头上，
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了将罪来担起来，
他满足了罪的律法，就是罪的工匠就是死。
你满足罪，不对会如何？就是罪刚给的死。
所以因着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也受咒诅了。
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嘛，受到咒诅了。
我们知道咒诅的记号就是地长出荆棘。
咱知影咒诅的记号就是
长出荆棘。
哦，长出这个刺皮啊！
在创世纪的创造里面，神没有创造荆棘。
你创世纪的创造里底是无创造这气皮啊？
荆棘是到了第三章，因为人犯罪，地也受咒诅，长出荆棘来。
啊，这第创世纪第三章讲到，因为人犯罪，就地就先出这气皮啊出来。
所以到后面的荆棘是落在耶稣基督的头上。
到最后气皮啊，就是落在这个主要做基督的头壳顶。
这个都有一个很深的预表在里面。
所以有一个真深的预表里底。
所以圣经说，凡挂在木头的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圣经讲到，既然挂在白头顶、插头顶，果然都是受到咒诅的。
也因着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啊，因为耶稣基督满足律法的要求，
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为着咱的罪定的是决定。
所以十四节说，辩解这个过程啊，把亚伯拉罕的福气因着耶稣基督临到了外邦人。
所以十四节讲着讲，这辩解亚伯拉罕的福，因为耶稣基督也当临到外邦人。
所以亚伯拉罕的福是万国因你得福，因什么福呢？因信称义。
所以万国因为阿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是因信称义的福气。
那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我们得到这样的应许呢？
那今天要怎样得到这款的应许呢？
十四节后半段说，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十四节后半段讲到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应许，不是因为我们行过什么样的律法。
今天咱得到神安尼伊应许，不是咱行过什么律法。
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恩典，得到圣灵，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很好。
咱今天得到恩典，得到圣灵，不是咱表现真好。
你表现得完全符合律法的要求。
你表现得完全符合律法的要求。
又是真正啊得到的恩典啊，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真正得到恩典呢，是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这个信在信里面，我们同样与亚伯拉罕得福。
因为这个信，咱里内底甲亚伯拉罕一同得到福气。
怎么去证明呢？
安那证明呢？
就是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就是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圣灵，它有一个很大的印证。
所以咱今天得到圣灵，有一个真大的印证。
印证了过去亚伯拉罕因信在神面前的称义。
因为这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应许的称义。
那第十五节啊，
十五节，
他就提到人的文约如果已经立定了。
讲人的文约哪已经立定了，
就没有所谓的废弃或者是加增的。
就无当会当废弃啊，是加加添的。
像我们今天签了合约啊，比方签了后面啊工程上的合约。
咱今仔比如签合约，签了高后壁工程啊
合约之后，两方都已经签订了，签名了。
合约啊，两边拢签名了。
那当中你不可以再增加，你要增加重新签约。
伊若要增加，都要重新来签约。
也不可以减少，
也袂当减少。
如果今天合约里面，本来有的合约的条规里面你没有做啊，你就违反了合约。
今仔那合约内底有诶，你不去做，你就违反合约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合约去要求你必须完成，因为是我们之前所定的合约。
因为咱应当按照这个合约要求伊来做，因为咱已经签订合约了。
所以可见神这个应许是老早以前在亚伯拉罕神所赐的福里面已经与亚伯拉罕立约了。
可见神呢，属于这个福气已经早早伫亚伯拉罕迄时阵就是应许了。
这个约也因着耶稣基督。
这个药嘛，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们满足了律法上的要求，
为咱满足了律法上的要求，
所以这个福气也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这个福气嘛，临到咱的身躯。
十五节啊，特别提到神预先所立的约啊。
早在特别讲到神预先所立定的约。
十七节哈。
十七节。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是讲亚伯拉罕所约。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后的律法废掉了，应许归空啊。
每当比那个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
这个四百三十年后的律法，就是神向摩西颁布的摩西律法。
这四百三十年的律法，就是神向摩西所颁的律法。
这个就提醒我们，一开始最早的就是神的应许。
啊，这都按提前统在，都是神的应许。
律法是后面才定定的。
律法是以后才定定的。
这十八节提到神的应许，啊，是因着神的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特别讲就是因为神凭着应许将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行的律法，而且神跟他立约，不是这样的。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比较跟他律法行改的约，不是这样。
那到底律法是什么呢？
到底律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咱先看十九节。
原来律法是为了过犯而添上的。
原来律法是因为过犯来添加添的。
原来律法所说的就是一个要求跟标准。
因为如何就是一个要求的标准，
因为把标准定出来了，
你把标准定出来了，
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
他怎样讲？那我符合这个标准吗？
你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在律法里面是受咒诅的，是定为罪的。
那我好，这个标准在律法里面是受咒诅，是有罪。
所以可见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来称义啊。
可见没有一个人会当靠着律法来称义。
所以我们今天得着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
所以咱今仔和神来称义，不是因为咱有行律法，咱有好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常看很多的外邦人，你说有时候真的比我们的表现更好。
那咱家看了一寡外邦人表现比咱较好。
如果这样比较起来，他们有更多的筹码啊，被神所拣选啊。
那咧看起来，因个会当更加好当和神来。
有什么各方面并不比外邦人还要好，
那不是，大家拢比外邦人较好。
但是我们却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
但是咱却当得到这款的恩典。
这个就证明了是出于神的应许，不是出于我们行过什么律法。
这对证明讲是出于神的应许，不是咱行过什么律法。
所以为什么要订定这个律法呢？
所以为什么要订定律法呢？
一个很大的目的。
一个真大的目的。
来看二十二节。
来看二十二节。
就是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
就是圣经将众人拢圈在这个罪里底。
因为律法让人知罪。
因为如何让人知罪？
按照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按照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个人会当达到这个标准。
其实人遵守了很多律法，只要犯了律法的一条，就是犯了重条。
其实人若遵守了律法，若犯了其中一条，就是犯了全部的律法。
所以为什么有这本圣经？
所以为什么有这本圣经？
它就是一面镜子。
它就是一面镜。
这本圣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
这本圣经的目的就是让咱人是有罪。
我在前几个礼拜都到土城上这个延伸班，这个立位记
啊，我伫几礼拜进前拢到迄个土城教会来讲这个立位记。
其实讲到一半啊，我就定啊这个很清楚的观念给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啊，讲到一半我就定一个真清楚这个主题和这个在场的
弟兄姐妹。读到后面你必须有一个认识。
我讲立位记，你读到最后二节零八，
就是你是个罪人。
就是讲你是一个罪人。
如果立位记读到后面，你发现你是没有罪的。
如果你未记，你读到最后，发现讲你无罪，
表示你的立位记是读不通的。
表示你读立位记是读不通。
因为立位记的前半段所说的就是怎么样去献祭。
因为立位记前半段就讲安那献祭。
而且神也设立这个祭祀的制度。
你相信吗？设立这个祭祀的制度。
这个祭祀的制度是站在人跟神之间，成为那个中保。
而且祭祀的制度是伊徛伫神甲人中间，成做一个中保。
这个中保的目的是替百姓。替人来做赎罪，
这个中保的目的是靠这个百姓来赎罪。
所以在这个立位记的十六到十七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提到了赎罪日。
所以立位记十七章就讲这个赎罪日。
一年一次，只有一年一次，这个赎罪日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
啊，今年一届这个赎罪日该让特别祭圣所来对。
啊，所以啊，这个祭司拿着啊所属的血来到圣座前去弹血。
所以这次提到这个会来，这个祭圣所头前这段去段会。
原来圣所跟祭圣所当中隔着布幔，是没有办法进到圣所里面。
啊，
这圣所里面，
这祭圣所是一个布幔，没当得比。
那只有赎罪日那一天可以进去。
刚赎罪日迄天会当得比。
所以这个赎罪日过了之后啊，后面的后半段提到恢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
小罪孽，小罪孽以后就会有咱甲人、咱甲神的沟通。
所以今天读圣经，我们要读到是了解我们是个罪人啊。
所以今天读圣经，爱咱爱读个了解，咱是一个罪人。
如果今天你读圣经越读越多，你发现啊、你啊、好像没有什么缺点。
今天你若读圣经读到最后，认为讲你家己无什么缺点、
还是你觉得你很完全？
还是你感觉你真完全？
表示对圣经我们没有读通。
就表示咱对圣经无读通。
当我们阅读圣经，神的律法摆在我们的眼前。
当咱读圣经，神的律法摆在咱眼前，
你就发现你的不足跟你的不配得。
你就发现你的不足跟你的不配。
我们就能够谦卑的寻求神的帮助。
咱就当谦卑来追求神的帮助。
所以人都圈在罪里面。
所以人拢困在这个罪里底。
持守应许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
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赐予迄个信的人。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咱看二十三节。
那过去这个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完全之前，
在迄个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未来之前，
我们人都守在律法之下。
咱人拢守在律法内底，
一直圈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圈到什么时阵呢？
圈到那个将来要来的，把真道、把恩典带给我们的时候。
一直到迄个将来，将这个恩典来带给咱的。
我们就不再活在律法之下，
那不过活在这律法之下，
而是活在恩典之上。
啊，你是活在恩典之上。
所以过去的旧约，他们守的安息生日是在律法下的安息生日。
所以过去的旧约是守在这个安息生日下。
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后，并不是废掉了安息生日。
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并是废掉安息生日。
而是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来守安息。
你是咱无个伫如何下骹来修安息日，
而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来享受神给我们的安息。
你是伫神的恩典下骹来享受神所赐予咱的安息日。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说律法是我们的训蒙的师父，
讲律法是咱训蒙的师父。
律法的功能就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
律法的功能就是把咱带到基督的面前。
当你看到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积功德行善达到那个极致跟神的标准跟要求。
当你发现你无在靠着这个积功德来达到神遐的时阵，
所以当你看见神的律法摆在面前，我没有办法，我要靠着基督。
当你看到神的律法摆在眼前，咱发现咱无法度，咱来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
好让人当因信称义。
所以我们可见在这一段里面哦，讲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在这段里面讲的这个结构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二十六节提到，我们因着因信称义进到基督耶稣里面。
所以二十六节讲着，咱因为因信耶稣基督进到神内底，
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啦。
咱就加做神的后生查某囝。
二十七节，我们就受洗归入到基督里面。
二十七节，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那今天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生活应该要披戴基督来生活。
今天咱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咱爱生活顶上爱披戴基督。
所以受洗一个很重要，就是入了耶稣的死，要活出耶稣的生。
所以受洗的意思是在。
进入耶稣的死，活出耶稣的生。
因为耶稣的死，活出耶稣的生。
所以，我们今天生活，我们要想，我们是披戴基督的。
所以，咱今仔生活，咱来怎样？咱是披戴基督的。
有时候我们在讲话，有时候我们在谈吐、跟人的互动当中。
有当下咱咧讲话，甲人嘅互动中间，
你要知道你是披戴基督的。
你也知道你是披戴基督的。
你是披戴基督的外衣，别人看见你就是基督徒。
你是披戴基督的外衫，别人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基督徒。
我们今天所披戴的是基督徒。
如果跟他说皮带基督徒，
但是说表现的却不是基督徒，
哎，说表现的却不是基督徒。
我们常常是因着我们的关系，让神的名受到侮辱啦。
咱常常因着咱的关系，和神的名受到侮辱。
那既然是皮带基督啦，
既然是皮带基督，
我们就真的在基督因信称义的恩典里面成为一家人。
咱就是因为基督因信称义来得到加入一家人。
所以二十八节提到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所以在八十讲到，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不分自主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
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也是查甫查甫，
在基督里都成为一啦。
在基督内底拢成做一咯。
我上次上礼拜在我们的福音同团契特别谈一个观念。
今礼拜我伫咱的福音同工的团契内讲到一个观念。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这么说到。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安尼讲到。
我们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
那是基督耶稣在创世进程中所拣选的，
所以可见神的拣选是在一个超越时间空间里面。
所以神的拣选是超越这个时间空间的。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传福音说穿了，我们在寻找我们属灵的家人。
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说穿，就是我们在寻求属灵的家人。
只不过我们比他们早信，
只不过我们比他早信。
所以在整个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创造亚当夏娃之前，
所以在这个创造世界进行，创造世界进行，创造阿当阿娃进行。
我们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被认识了，被神所验证了。
咱就伫基督耶稣内底，比经算比严重咯。
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家庭。
即是神把咱控到不同的、无同款的时代、无同款的时间内底。
不同的时间点来接受福音而已。
无同款的时间点来接受福音。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人信主，只不过神把这些得救人放在我们的身边。
咱今仔带真人信主，只不过是神将伊传放在咱身边。
所以说实在，传福音没有可夸的。
所以传福音并无可夸，
这是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他救赎的一个环节。
这是神哦，咱有这个机会来参与与救赎的一个环节。
把借着我们所做的功，将来被神所纪念。
好，咱所做的功，将来予神纪念。
所以这个没有可夸，那是一项恩典。
所以这无可夸赞的是一个恩典。
二十九节提到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啦。
第九节讲到恁那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
所以可见一个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是血缘当中的亚伯拉罕的一个后代。
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有血缘关系，
而是因为他能够因着信在耶稣基督里，耶稣里面，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因着信，咱就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能够照着应许来承受神所赐的产业。
嘛，叫你应许来承受神所赐的产业。
我们来看这个前面哈，我们来提出几项分享的部分。
我提出几项来做分享。
其实我们读到这一段啊，真的是让保罗感到非常的痛心。
咱谈的这段是让保罗非常的痛心。
其实保罗一生当中致力于福音的工作，
也是保罗一生这个做都设立信仰的工作。
他真是了解神的救恩，
伊真正是了解神的救恩。
他对神的爱真的是太了解了，
伊对神的爱真正是了解。
所以他想说，这个恩典这么样的宝贵，
就是讲恩典这宝贵。
你们已经借着信耶稣基督，在基督的恩典当中了。
你因为已经借着信耶稣基督的神的恩典来
得了。为什么还活在过去的那个律法的生活里面呢？
为什么我的过去这些如何来得呢？
所以当时这个部分也造成他们信仰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问题嘛，叫做因信仰中间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也会因为一些思想，
所以咱在信仰中间嘛，因为一挂思想
造成我们的冲击，对信仰的疑惑，
造成咱的冲击对信仰的一个威胁。
之前呢，在这个家庭聚会突然一个姐妹在分享。
渐渐你这个家庭组合在姊妹做分享。
她说她嫁到我们正教会的家庭。
伊讲伊嫁予咱真正所教会家庭，
后来第三天就被抓来教会就是因为他说平常全家都聚会，就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他觉得很无聊
啊。伊讲平常时大家拢去聚会，干一日伫厝真无聊。
后来就说你们去哪里？为什么不带我去呢？
就甲伊问讲，你去对拢无带我去。
没想到这个结婚后三天就来到教会来慕道。
无想讲结婚三天了后，就来教会来慕道。
第一次来聚会就被圣灵感动。
第一次来聚会就被圣灵感动，
第一次来就得到圣灵，
第一次来就得到圣灵。
所以虽然很多东西不明白，
虽然很多东西不了解，
就很单纯的就来接受这个福音，
就很单纯来接受这个福音。
所以他那时候觉得每天在信仰生活里面，在祷告都是一种享受。
所以刚刚在这个信仰生活中间都是一个享受
听道理总是让人感到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听道理都让人有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他说大概信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有一种感觉，
伊讲信了一段时间了，就开始有一个感觉。
信主一年，主在身边；
信主一当，主在身边；
信主十年，主在天边。
信主十当，神在天边。
有些时候，我们信仰如果失去那样的单纯，
有当下咱信仰若失去遐单纯，
不因为说我们今天道理懂得很多，
袂因为讲咱道理捌真济，
圣经懂得很多，
圣经捌真济，
我们就能够真的去享受我们与基督之间那样的关系。
咱就当真正去享受咱甲基督中间的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懂太多有时候我们受到很多社会化的影响，
有当下咱知影上济受到社会影响，
我们就很难用很单纯的心来去看待我们这份信仰。
咱就真困难用这单纯的信心来看咱的信用，
慢慢的造成在信仰当中，我们就产生很多的冲击跟疑惑。
慢慢在咱的信用中间，那个产生真侪疑惑跟冲击。
其实，在每个时代、每个阶段，都有对我们信仰的冲击。
其实每一个时代，拢对咱的信用造成一个冲击。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立志在主耶稣里面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所以圣经讲到，咱立志要伫耶稣内底行的人，拢会受到逼迫。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常常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常常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
也很容易因为人的意识的高涨，
蛮因为人意识的这个高涨。
有时候人在读圣经啊，会把自己的意识放在圣经里面。
当下人读圣经会将家己的意识放在圣经内底。
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已经有一套家己的想法。
只不过拿圣经来做背书。
啊，只不过拿圣经来做背书。
把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把它合理化，找到一个比较权威的经典。
把家己所想的，把它合理化，找到一个权威的这个讲法。
因此，很多时候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断章取义的一种解禁的模式。
所以大家都会陷入一个断章取义的这个解经的模式。
所以现在很多的异端学说就是慢慢模糊了真理的界限。
所以现在很多异端学说就是来模糊圣经的界线。
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要更清楚神的线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要更清楚神的线在哪里。
那第一个，在这个时代我们信仰的冲击常常是物质的诱惑。
在这个时代我们信仰的冲击常常是物质的诱惑。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这么说到，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到，
你们不要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
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马门，
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追求马门。
圣经里面提到侍奉，
圣经提到说侍奉，
侍奉是专有名词，是对神的。
侍奉是专有名词，是对神的。
那是一个全生命的投入，
那是一个生命的投入。
那是一个真正生命，一个真正的核心的价值观念，
是真正生命核心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只能够有一个，
所以我们的核心的价值只有当一个。
好像一个轮胎，一个轮轴，它不能有两个轮轴啊。
那就是一个，那伊袂当有一个轮轴。
所以人生的核心价值只能够有一个。
所以人的一生的核心的价值，敢会当有一个？
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人生的规划就是什么？
你的核心是对，啊，你的人生的规划嘛是对。
如果你的人生价值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中心，
如果你人生的价值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中心，
我们人生所有所追求的目标，全部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来做发展。
所以你所追求的，拢在耶稣基督内底来做发展。
所以保罗说啊，我是持定永生，为此被召。
所以保罗讲，我是持定永生，为着安尼奉召的。
所以他马上确立他的真正的价值，就是那个永生的盼望。
所以确定伊的价值，就是迄个永生的盼望。
所以所有人生的方向都是朝这个永生来前进。
所以所有人生的方向，都往这个方向来前进。
读书是为了永生来追求。
读册是为了永生来追求。
结婚是为了追求永生来结婚。
结婚是为了要追求永生来结婚，
所以找对象是为了找一个能够陪伴我们度过信仰生活的人。
所以找着对象是找一个跟做伙来度过这个信仰生活，
能够在信仰生活里面能够共同承受生命之恩，
在信仰生活中间会能来共同承受这个生命之恩。
这个软弱，这个可以扶持。
那这个软弱，迄个当扶持。
所以我们选择将来的婚姻对象，也是为了持定永生。
所以，咱选你教会对婚姻的对象，嘛是为着要持定永生。
我们工作的选择也要考虑到永生。
咱工作的选择嘛爱看到永生。
这样人生走到后面，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坦然。
安尼人生走到最后，咱当像保罗安尼坦然。
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了。
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着我存留。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信仰的价值观念。
这是非常美好信仰的价值观念。
在信仰当中，我们要怎么不断的去持守呢？
是信仰中间，咱要安那不断去来追求呢？
就是不断的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上。
就是爱不断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活化在咱的心腹顶端。
十字架就是一个爱的记号。
十字架就是一个爱的记号。
十字架就是牺牲，就是舍己的过程。
十字架就是一个牺牲舍己的过程。
十字架更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十字架更是咱力量的源头。
有时候我很喜欢在副歌去唱《十字架四十八首》这首诗歌。
啊，有当时我伫副歌做来唱这个十字架，这个副歌。
有时候唱一唱，真的去感受到那个救恩。
但是他唱唱的就感觉那个救恩，
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因为十字架所以我们活着。
人真的感谢神，因为十字架所以我们活着。
很多人生活是没有目标的，
真正人生活无目标，
他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他的生命无价值。
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在耶稣钉十字架成全的那一刻，我们生命变成有价值。
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基督耶稣从钉十字架那时候来成做有意义的。
所以说侍奉里面我们要常常想起救恩，
所以在侍奉中间，咱来常常想起救恩。
保罗特别提到，因着主爱的激励。
所以保罗特别讲到，因为主爱的激励，
让他继续站在福音的工厂上面，
可以继续站在福音的这个代志顶端。
我曾经分享过啊，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总务负责人嘛、啊。
我被分享有一间教会的总务负责人。
这个总务负责人呢、啊，是非常的爱主啊。
啊，这个总务负责人非常的爱主。
那因为他的这个太太啊，就是对侍奉的观念呢、啊，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伊的太太对所有的观念有搞不同款。
太太认为是说，你的工作为重， 教会为次要就好了。
啊，伊个太太认为讲，你工作爱做，工作为主，教会工作。
他当然也不是要反对先生来做圣工。
伊当然不是反对啊，先生来做圣工。
但是这个先生是非常的爱主。
这个先生非常爱主。
他又是接总务的工作。
伊如果是接总务的工作，
因为总务又是一个、工作量最大的。
因为总务的工作量同大。
只要教会有办学员联会啊。
只要教会有办啊青年会。
只要有这个访问团来啊。
有访问团来。
这个教会举办灵修会啊。
啊，教会举办灵修会。
所以几乎这个总务啊，整天啊都待在教会里面。
这个总务啊，拢规工伫教会内底。
当然，慢慢的这个总务其实也牺牲很多他工作的机会。
啊，这个总务嘛，渐渐失去伊做总务的这个机会。
其实在他的服事里面，神没有因此去亏待他。
啊，伫这个总务的工会顶管是无安尼来亏待伊。
但这个他的太太啊，觉得他。太专注在教会的圣工了。
也太太认为像在教会工作太用心了，
所以每次啊，有时候开会晚啊，还是工作的量比较多，晚回去了。
有当时啊，开会较晚，做较久，较晚回去。
太太总是用很严厉的啊，这个口语啊，去数落他了。
啊，太太拢用真严厉一个口气来个。
这个教会到底给你多少钱？
教会到底给你多少钱？
对，你今天你工作，今天有工作，你也不去做。
今仔外口有工作，你也无去做。
这个先生当然很无奈啊。
啊，这个先生真无奈。
啊，他说：“你看啊，我们今天接这个总务的工作，神并没有亏待啊。”
你看，咱接这个总务的工作，神无亏待咱。
啊，当这个太太啊，都是啊，也觉得是以工作为主要。
啊，太太拢是以工作为主。
后来就有一次啊，在这个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啊。
啊，这个在灵恩布道会时阵。
这个先生也非常的苦啊。
这个先生也蛮非常的苦。
所以一直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上。
一直将这个代志放在基督顶端。
在那次的灵恩会啊，很感谢主。
在那次灵恩会真感谢主，
神就特别借着那一次的祷告，
神就特别借着那次祈祷，
让这个姐妹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这姐妹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后来主耶稣用慈爱的眼神不断地看着她，
主耶稣用慈爱的眼神不断看着她，
不断地告诉她，
我说来跟她说，
你看我，你正面的看我，
你来看我，你正面看我。
这个姐妹听到主耶稣这么说，她也不敢看主耶稣。
啊，这姐妹听到主耶稣那个。甲讲一个都唔敢看，
他觉得非常的惭愧，
也感觉非常的见笑。
我今天不仅不热心做圣工，
我今日我不但无热心做圣工，
我的先生热心做圣工，我也常常阻挡他。
我的先生热心做圣工，我干嘛嘛甲伊阻挡？
数落他，攻击他，
甲你暗甲攻击。
他觉得啊，他不配，也不敢看主耶稣的面。
你感觉伊无不配嘛？唔敢看主耶稣的面。
后来他不断的扎心，
后来伊不断的扎心。
他想主耶稣都把命给我了，
用主耶稣弄甲生命给我了。
我还不断的去阻挡圣工，
我个不断去阻击圣工。
那时候林恩惠啊，他特别要求他要到前面做见证。
啊，一届林恩惠特别要求要来头前做见证。
他也在众人面前悔改，
伊伫众人的面前来做悔改，
做这个见证，
伊做这个见证。
后来很感谢主，他能够啊借着这个激励啊，能够热心跟他的先生来做服事。
感谢主，伊借着这个激励，让伊要热心来介先生做做圣工。
所以当今天基督的十字架能够不断的活化在我们的心上。
今仔基督的是不是给人不断活跃咱的心？
他能够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
也让讲到咱侍奉的这个动力。
那你去侍奉会疲乏，
当然你侍奉的亚先。
有时候久了之后，我们看不到一些成果，我们会软弱。
故看不到成果，咱就软弱。
得不到别人一个正面的一个肯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是没有功效。
得不到别人正面的肯定，咱感觉咱做的无功效。
可是如果把基督的十字架恩典常放在我们的心上，
不过那将基督是不是给稳定，定定肯定咱的心。
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为我们付出这么多。
能怎样？主要说为人付出这么多，
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为了主舍去了什么？
那你生命中间到底为了主来下去什么？
所以保罗肯一直提醒他们，你们要去思想耶稣的十字架。
所以保罗个提醒，你那去思想基督的十字架。
让他们去想整个恩典的来源是从哪里来，
好像去思想整个恩典的来源是多位。
你们到底是因为这个行律法领受圣灵，
你们到底是因为行律法来领受圣灵，
还是因为相信主而领受圣灵，
还是因为信主耶稣来领受圣灵？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第三章的第三节讲的这一句话。
所以我真感谢第三章第三节说说
我们来看第三节，
来看第三节。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您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如今那个靠着百姓来行传
吗？从上礼拜在准备这句话，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对，顶礼拜还是准备这句话，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信仰都是从圣灵入门的。
咱今天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为圣灵入门。
这个圣灵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这个圣灵对咱来讲太重要了。
圣灵不只有是将来得天国基业的凭据。
圣灵 不只是将来的天国建立的凭据。
圣灵是一个很清楚的证据，来证实圣经一切的话都是真实的。
圣灵是一个明确证据，证明圣经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
而且借着得圣灵来印证了神认同我们、接纳我们。
而且借着得圣灵，怎样讲神来认同咱、来赞成咱。
我们是被这个宇宙的真神所认定的、所肯定的。
咱是被这个宇宙的真神所认定、肯定的。
我们就不容易啊否定自己的存在。
咱就不容易来否定自己的存在。
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大陆的女传道有机会来到台湾啊，她是跟着所谓的宗教这个团体来到台湾访问
啊。一届大陆的旅团都对着这个宗教的这个旅行团来到咱台湾。
那刚好有一个弟兄认识她，后来跟她联系上。
啊，这兄弟因为捌伊，甲伊有接触到。啊，
那时候我在林口。
那时候我伫南口。
后来他们就特别邀请她来到教会来坐一坐啊，甚至来做一些见证。
啊，因就特别邀请伊来教会坐做见证。
啊，后来他讲了一则见证，让我到现在啊是非常的感动。
啊，伊讲就是见证，让我到今物足感动。
他说他是从这个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出来的。
伊讲伊是为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出来。
他是以前是那是一个政府所公认的一个神学院。
伊是一个政府所公认的一个新行医。
所以所有在大陆能够站讲台，必须通过官方的神学院。
伊代表要徛伫讲台顶悬，爱通过官方的这个认证。
他以前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
以前是咱教会的信徒。
他就读这个公家的一个神学院。
伊读这个公家一个新行医。
那后来这个圣灵论不知道怎么传到这个金陵神学院哈，我们教会的圣灵论。
后来咱教会的圣灵论，唔知安那去传到这个南京的金陵这个新行医。
那很快的，很多人就开始翻译了。
啊，所以真侪人都开始翻译了。
那这个女传道后来读了之后，哎，非常的感动。
后来这女传道读了以后，非常的感动。
其实，在外教的神学院，他们不谈论圣灵。
啊，其实伫外教的神学院，因无讲这个，无谈论圣灵。
有时候我们有机会去南神，然后这个神学院哈。
我当下问去，来去南神的神学院。
后来有机会跟他们这个这个牧师啊来做一个对话。
啊，有机会跟你的牧师来做对位。
后来我们就提出问题了。
啊，我们就提出问题。
那你们神学院是很多教派都可以来读的神学院？
你的信仰也是真正教派拢来当来读的信仰。
有的是传统福音派的，有的是灵恩派的。
有的是传统的灵恩派，就是。
我们就问啊，你们在谈圣灵要怎么谈？
我就跟他们讲，你在谈论圣灵，
他说他们在课堂当中是不谈圣灵的问题。
因讲因这个上课时是无讲受圣灵的，
因为他们一谈圣灵，两边就开始有很激烈的一个辩论。
因为伊呐讲到圣灵，两边拢有真激烈的辩论。
所以他们是不谈圣灵的问题。
所以无讲这个圣灵的问题。
所以其实外教会神学院他们对圣灵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啊，所以这外教会对这个圣灵是唔知影的。
后来这个女传道知道之后，一看见，哎，她很感动。
啊，这路上都后来看见，已经感动。
开始查考，后来到教会来慕道。
啊，开始查课，后来来教会慕道。
没想到在这个慕道的期间呢，到教会几次，他就得到圣灵了。
啊，无想讲来教会这个慕道一段期间，就得到圣灵了。
一得到圣灵，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了。
伊得到圣灵了，一切问题拢得到答案。
后来他开始带了很多的同学，将近带了十几个一批人呐、就来到我们正教会来查考。
后来伊带了十几个同学来到咱教会来查课。
那后来也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受洗啊，也当了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啊，然后真侪诶同学来受洗来做，甚至做咱教会传道
者。他说在那段期间，其实魔鬼在他身上有了一个工作。
伊讲一段时间，魔鬼嘛伫辛苦来做工。
什么工作呢？
什么工呢？
他准备当传道的时候。
伊准备要做传道的时阵。
因为他是全家一个人信主。
因为是全家一个人信主。
就在这么细微的心事里面，魔鬼就进去了。
伊这说这样的一顶管，魔鬼都入去了。
他想说，我今天当传道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的家人带来信主。
也伊就想讲，我要做传道之前，我要将阮厝里的人拢带来信主。
所以他就很用心的当然也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上。
伊就真用心嘛，将这个代志放伫这个基督顶管。
他想的太极端了。
但是伊想的可能想极端了。
那后来也因为这个事情给魔鬼留下地步。
后来嘛，可能因为这样代志，给魔鬼留地步。
因为他传福音给家人，家人不接受。
因为他传福音给厝里的人，厝里人不接受。
他就感到非常的挫折。
伊感到非常的挫折。
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是一个传道人。
连我自己的家人都不信，我还当个什么传道？
连我厝里的人都不相信，我要做什么传道人？
因为这个观念一进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观念入来时阵，
他整个人陷入一个很低潮的状态。
伊规个人都真低潮，
就开始否定自己的价值，
就开始否定自己的价值。
我今天既然连家人传了都不信，
我今天既然连厝里人传都不信，
那我还要做什么传道人？
那我可不可以做什么团队了？
到底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活着什么意义？
很奇怪的心思就进来了，
真奇怪的想法就进来了。
啊，后来呀，他甚至有一个寻死的一个念头。
后来甚至有被自杀的现象。
那段期间他很痛苦。
在那个期间已经痛苦，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他也不知道他是这样呢。
他觉得说一直有一些东西一直捆绑着他。
你刚刚有光明家一直捆绑，
可是他不变的就是清净神。
但是他不变的就是清净主。
他不断的就是不改变他每次的祷告的生活。
他不改变的是他基督的生活。
一直到有一次啊，
一直到
经过了一段时间，
经过一段期间，
有一次祷告，他突然在耳中听见了一句话。
哦，这个基督一突然间在旁边听见，
他肯定这是主耶稣的话。
也肯定这是主耶稣的话。
他说：“我爱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你讲我说对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不断的重复：“我爱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不断的重复：“我爱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因为这句话，他突然醒过来了。
因为这句话，突然醒过来了。
原来我生存的价值，
因为我生存的价值，
不是因为我很会传道。
不是因为我真好传道理，
我能够带了很多人来信主，
我当初真济人来信主，
凸显我是个有价值的人，
来凸显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真正的价值不在我外面做了什么，
我真正的价值不是我做了什么物件，
我真正的价值是主耶稣对我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我真正的价值主要是主耶稣对我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是这位天上的父肯认我接受我成为他的儿女，
是天顶这个父伊肯来认同我，接受我做儿女。
所以他肯定他生存的价值是最有目的的。
所以困难以前准的给他是同步的。
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所以我所亲爱的兄弟姐妹，
有时候在谈论这个保罗一直在论证所谓的救恩，所谓的应许。
有当然来讲，保罗所论证这个救恩的道理，
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有太大的意义在了。
这对咱的生命有太大的意义的嘞。
因为今天圣灵印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今天圣灵印证咱成为神的儿女，
神已经印证了我们将来能够得到这样天国基业的凭据。
神已经印证咱将来让得到天国基业的凭据。
是天父都肯认我们，
天父让咱认同。
这是我们生存最大的价值。
这是咱生存同大的价值。
不在于你的学历多高，
不在乎讲你学历外高，
不在你在世上做了多大的位置，
不在乎你在世间上有多大
位，不在你的恩赐多少。
我在乎你的恩赐多少，
你的价值不因为你做了什么去否定你的价值。
你的价值不因为你做了什么去否定你的价值。
这就是保罗在福音上面他所肯定的部分。
这就是保罗在福音上面他所肯定的部分。
我们看见保罗为了福音真的是受尽了许多的苦楚。
我们看见保罗为了福音受了很多的苦楚。
甚至他自己传福音让别人来相信，这些人甚至不认他是使徒。
甚至传福音有这些人来，这些人来信主，这些人没认同他是使徒。
他的侍奉因此没有改变，
耶稣王并不按那来改变，
因为他肯定他的价值，
因为他肯定他的价值，
因为他知道圣灵在他心中的真正的工作，
因为他知道圣灵在他心中真正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借着主爱的激励，
所以今天常常借着神爱的激励，
了解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
了解这个救恩在我们生命中间的重要。
我们要常常能够坚持我们起初的信心，
我们常常来坚持我们起初的信心。
所以保罗也提醒他们了，
所以保罗也提醒
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四节。
我们看第三章第四节，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加拉太这些信徒要信主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
咱来查东西个，太教会在新加坡信主是有过真济艰难。
他们过去都忍受那么大的逼迫了，
因过去受啊大的逼迫了，
他们都能够坚持到现在了，
因拢能坚持到今嘛？
怎么会因为这种律法主义的观念一进入，他们就否定了之前的福音呢？
是因为这律法的进律法主义的进入，因就否定这个福音呢？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要坚持当时的信仰的初衷。
所以保罗就来勉励，爱坚坚持当时信仰的初衷。
这个信仰的初衷是非常的重要。
这
个、
信仰的初衷是非常重要。
我们很容易在刚信主的前几年啊，对主的恩典、对主的爱是感受非常的深刻。
咱真容易信主的，当前几年都对神的爱感受深
刻。可是信主了一段时间，
但信主一段期间了，
有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在一种对神爱的认知是慢慢的退却。
但咱的属奉的对神的爱的慢慢来消失。
真正信仰。最难的部分就是坚持到底。
信仰真正艰难的部分就是坚持到底。
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咱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我们请看第十章。
希伯来书，请看第四章。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32节到39节。
希伯来书第四章32节到39节。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请看32节到39节。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2节到39节。
三十二节，你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家业被人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着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将要来的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并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后退后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好，我们这段圣经提到啊，我们要常常去思念啊，我们过去起初的信心。
这段经在讲到，人来常常去思想咱起初的信心。
好，所以圣经提到说啊，如果我们退后了，神就不喜欢我们了。
啊，圣经讲，咱若退后，神就无介意咱咯。
所以三十九节说，我们不是那个退后沉沦的那等人。
所以三十九节讲到，咱却不是退后沉沦的遐。
乃是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
那是有信心，一滴灵魂得救的
人。我们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存在。
那么，因为安尼咱存在，
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努力。
啊，因为安尼咱努力。
这样来说，我们做任何的侍奉跟聚会都是有价值的。
安尼来讲，咱做任何的侍奉聚会拢是有价值的。
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来帮助咱，
能够因着救恩成为我们啊坚持下去的力量。
因为耶救恩来变作咱坚持落去的力量，
更能够因着主爱的激励，
来当因着主爱的激励，
能够维持我们过去侍奉的初衷，
来当维持咱过去侍奉的这个初衷。
一起来唱诗，
作为唱诗，
218首，
218首。
Yeah.